书接前文，昆仑侠圣婴在金钟寺抓着个小和尚，告诉他：“你别害怕，你跟我说，飞天鼠秦游上哪儿去了？他奔哪个方向跑了？”这和尚啊，还真了解情况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看见了。
哎，是这样，说这话大概过了一个更次了吧，
一个更次就接近两个小时了。
那个姓秦的回来了，贼头贼脑的，东学嘛西学嘛，进了大雄宝殿，到里边干什么我没看清，可是他拎着刀进去的，出来的时候身上多了个包。
哦，
以后呢？以后他就上了房了，再上哪去了我就不清楚了。
还有个和尚说，
我看着两条黑影，还有个毛乎乎的，是什么玩意儿没看清，奔西边下去了，就是奔后山走了。
毛乎乎的是谁呀？圣婴突然想起来了，回头一查点人数，少了欧阳天佐，肯定毛乎乎的就是大贼魔。
啊，明白了，
我光顾交手了没留神，大概欧阳天佐追赶秦游下去了，若不然他不能失踪啊。时间紧迫，来不及细问了。圣婴率领众人奔西边就追下来。
到西边一看呢，悬崖峭壁，转到下边一看，是一条河。
他们顺着河找，一找秦游，二找欧阳天佐，一直到大天大亮了。一看河对面有个寨子，这有人家，就打听打听吧。雇了只船摆渡过来，这就是铁家寨。跟附近人一打听，附近人点头，是是是，说这话很长时间了。你就进寨子里边吧，找找我们庄主叫铁汉川呐、啊。路北有个黑门楼，就是他们家。
圣婴一听，什么铁汉川
啊，想起来了，不是汉川镖局的总镖师吗？当初我们两个人认识，后来呢把事摆平了。
哦，没想到他住在这儿，
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来到铁汉川的家里。好嘛，一进门这儿正打着呢，欧阳天佐大战铁汉川，把铁汉川打倒，往前近身一伸手的功夫，圣婴喊了一嗓子：“住手！”这才给解了围。等圣婴到了近前了，欧阳天佐一乐：“乌鸦三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不必着急了。你来看。”他用手往左边的树上一指，圣婴甩脸观瞧。闹了半天，飞天鼠秦游在这棵树上吊着呢，俩眼睛翻楞着看着圣婴，圣婴就全明白了，赶紧抢步起身过来，把铁汉川扶起来。
老哥哥，还记得我吗？
那怎么不记得？铁汉川站起来，堵着气，扒了皮，我认得你的骨头，这不是昆仑侠大驾金身到了吗？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圣婴一听啊，话里带刺儿，本来嘛他心里不痛快，尽管不知道前后的什么缘由，但一看这个差价啊，也猜个八九。圣婴赶紧一躬扫地：“老哥哥，您挺好啊，听您这话， 您还惦记以前的事情啊？千不对万不对，都是小弟我的不对呀、啊。我觉着我对不起老哥哥，您今天隐居山林，跟我有直接的关系。本来啊，我想抽个时间登门谢罪，但是逆世缠身未能如愿，望老哥哥海涵。您要觉着不出气，这样吧，您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我来请死也就是了。圣婴说的这发自肺腑，把头一低，扑通给铁汉川跪下。可是蒋国芳一看，眼眉就立起来，心说：“三哥，你这不掉价吗你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你给他跪下！”哎，这连小弟兄们都不服气儿。但是圣婴这一招行之有效，大大出乎铁汉川的意料之外。本来铁汉川没理儿，咱说了半天你也听明白了，谁是谁非清清楚楚，他没理儿搅三分。那么圣婴来了，他以为这非得口角一顿，他想发泄发泄，万没想到你圣婴把所有的事儿揽在自己身上，这么高的身份当着这么多人给自己跪下了，这哪受得了。有那么句话，官棍一点就透，眼子棒打不回。铁汉川那也是侠客，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，别看那心眼小，有时候破解不开，但这种事儿他明白。铁汉川真是受宠若惊，伸双手把圣婴搀扶起来了。老侠客，哎呀，折杀我的阳寿啊！你别说了，愧杀人也，我不是人，我讲究插不过节。有道是横着难咽，顺着好吃。那这么一说，一天云才散了。方才空气紧张，现在唰一团和气，所以蒋五爷那眼眉也不立着了。圣婴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厅堂，此刻铁盔铁亮把裤子也都穿好了，一看他爹那样得听爹的，上情款待，让大家坐下，端水的端水，摆点心的摆点心。圣婴还说呢，老哥哥，这些年不见您挺好啊。哎呀，托福托福啊，我就是混吃等死儿，也谈不到好也谈不到坏。老侠客，我瞅你红光满面，你现在是春风得意啊。圣婴一摆手，哪里哪里啊，正跟您说的相反呢、啊。我现在是逆世缠身，一言难尽。圣婴呢倾吐肺腑，把所遭所遇的事讲了一遍，最后落脚点落到九鼎铁叉山如意和尚和秦游的身上。这些事咱都说过，不必再重复了。铁汉川频频点头，哦哦哦哦哦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哎，如此说来，人生这一世难活呀。就拿你昆仑侠来说，爱莲池爱道也得爱徒，这么大的名望，这么高的本事，开着那么大的买卖，居然也有种种的逆势啊。相比之下，我倒比你强啊，我没摊上这么多麻烦呢、啊。不过老侠客，往宽处想，
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对不对呢？哎，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千万要保重身体。你看，越唠越亲热。后来圣婴提出来了，老哥哥，我来求你来了，能否把秦游交给我，能否把国宝交给我，让我完案打官司，国宝献回去，我全家人的命就算解脱了。把秦游往官府一交，真正是满天的乌云就散了。到了那时，我忘不了老哥哥的恩典。哎呀，昆仑侠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算个什么呢？我这碰巧遇上的。你看我跟大义士，我们俩闹翻了。那阵我脾气有点不顺，现在我想通了，人国宝都是你的，我从什么要扣留呢？我也没那权利，我也不应该那么做呀。好嘞，您说了算。来啊，把柜子打开，把国宝请来。欧阳天佐暗挑大拇指，心说还得昆仑侠圣婴，人家那份儿在那摆着呢。你看我办事情不好办，人家三言五语把事儿办成了。时间不大，把国宝珍珠佛请来了。这回圣婴、石俊山、蒋伯方、黄三泰等人格外留神，轻轻放到桌案上，打开这包，左一层右一层，书说简短，最后露出珍珠佛，一看千真万确，这没假的，一点是完好无损，一点都没伤损着。圣婴这心才放下，又重新包好，谢过铁汉川。圣婴心说，这包你说是我拎着呀，是交给谁呀？我这么多事老拎这么个包，多累赘呀。回头看见欧阳天佐了，大弟，这事儿我委托你了，我把国宝珍珠佛交给你保管，你看怎样？不要，三哥放心，交给我了。如果在我身上把国宝珍珠佛再次丢了，我就抹脖子上吊，我也不活了。别，一直把国宝护送进京，你什么都不要干，就保存此物，千万要看好，你放心吧，三哥。欧阳天佐领命，把包背到自己的身上。他是个精细人，又有能耐，交给他万无一失。第二件事，树上还吊着个秦游呢。圣婴到了院里看了看，一看这秦游太惨了，都要吊死了，四肢已经失去知觉了，嘴角冒白沫子，这人要倒气，不能让他死了，得活着交给官府，要死了还麻烦呢。圣婴跟铁汉川一商议，铁汉川是听您的，您说了算，杀呀放啊，你一句话。圣婴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把秦游放下来，轻轻地放。贾明有点不高兴了，三大爷，我看你这人心太善了，对这个混蛋王八蛋你还这么心疼干嘛？你懂得什么，放下来。听您的，把我怎么说都不对。把飞天鼠秦游放下来，先把他绳子给解开。那边说不怕他跑吗？那他跑得了吗？周围这么多人看着，他叫插翅也难飞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秦游掉了个半死了，四肢都麻了，你就想叫他跑他也跑不了了。靠这棵树让他坐下了，好半天飞天鼠秦游这四肢刚有点知觉呀。骨缝都疼啊，
他能活动了，圣婴吩咐一声，绑，再把他捆上。那跟吊着他不一样，把他的腿、胳膊都捆好了，然后命专人看管。圣婴点手把黄三太叫来，三太啊，你负责看押秦游，咱们吃也叫他吃，咱们喝也叫他喝，千万不要虐待呀，就是官府把他千刀万剐跟咱没关系，但是在我们看押他这个阶段不要虐待于他。
是，
贾明一拨了脑袋，哎我的妈呀，咱还养了个小爹，要跟我说呀，把他手指头脚指头都给他剁了，省着他再跑，省着再祸祸人去。但是自己说了不算呢，圣婴他们在里屋吃，小弟兄在外边吃，一边吃一边看着秦游，另外呢也给秦游吃的。秦游一琢磨，反正也好不了了，吃啊，宁愿落一个撑死鬼也别落个饿死鬼。另外秦游还想，我得吃东西养足了精神，背不住我还能跑啊，在我脑袋没掉之前我就不能跟他善罢甘休。因此他发着狠的那么吃，当然他胳膊捆着呢，都是黄三太喂他，滋儿搂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还吃不吃？好嘞，还吃。三碗白米饭，六个花卷，四个煮鸡蛋，喝了两碗汤，最后还吃了四个馅饼。他这不是好吃。贾明翻着木狗眼看着，哎呀，我说你这肚子有多大呀？你还吃不？三哥，把他的嘴巴撬开，我给他灌，我这还有跑屎，让他一块吃了。哎，别跟他捣乱，你没听老师交代，不准虐待于他。
哎，我三大爷就是太心善了。
秦游这小子也吃饱了，靠着树把眼一闭，他琢磨着如何逃跑。跑得了跑不了另作别论，这个事儿谁也管不了他了，他爱怎么想怎么想吧。单说圣婴吃饱了喝足了，看了看天气还早呢，跟铁汉川告辞。铁汉川一看圣婴实在是个盲人，哪有功夫串门，也不便挽留了。最后铁汉川吩咐取出200两银子给圣婴做穿资路费，圣婴说什么也不要，铁汉川是非给不可。最后贾明过来了，哎，三大爷，人家一片至诚，您就收下就得了，您觉得带着银子太沉，我给背着，我替我三大爷谢谢您了。哎，这多好，贾明把钱收了。圣婴心说不必再争了，收收下吧，将来再补报，对铁汉川千恩万谢，那么还得管人借点东西，借辆车，借两匹牲口，拉着这秦游啊。铁汉川满口应承，车老板都准备好了，要按照铁汉川的意思再派几个人护送。圣婴一摆手谢绝了，这大可不必，我们人手够用，将来办完事车牲口老板让他送回，这你放心。简短接说，铁汉川带着铁魁铁亮庄园的伙计头面人物一直送到河边，用船把圣婴他们摆渡过去，这才拱手告别。安下铁汉川如之何咱且不提，单说圣婴到了河对岸了，车套好了，把飞天鼠秦游架到车上，黄三太 萧银龙、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、鱼眼高恒、金头虎贾宁、杨香武等人全坐在车的周围，每个人都把家伙蹬出来。贾明把三愣大锥子架到飞天鼠秦游这脖子上，
我你可注意啊，小子，别打歪点子，你别觉着还能跑得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想着有人来救你啊？你想错了，没人救你，你还能多活两天。谁要救你，噗，我先把你捅个透心凉。
杨香武那也说呢，
听着没，你想打歪点子，我这小片刀我先给你开膛破肚。
飞天鼠金牛闭着眼咬着牙一句话也不说，其他老少英雄随着这辆车走。飞天玉虎蒋国芳亮亮银盘龙棍在前头开着道，
哇哇哇哇哇哇，啪，
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上哪去？回余家庄。到余家庄那还不少东西得拿着。简短接说，见着庄主余成，把东西都搬到车上，跟余成告辞。还有件事，西方大侠沙国瑞领着女儿沙小燕，人家都住到这儿了。沙国瑞现在受了点伤，本来想跟圣婴一起走，一看人家人也多，跟人家走也找麻烦，所以这沙国瑞跟圣婴就说，老侠客，你们先行一步，我这伤啊基本好了，就觉着气血有点衰，我再养个一天半天的，我随后去撵你们，如果合适，我到十三省总镖局也去住几天，欢迎欢迎。哎，老侠客，还有点事儿。往前走不远，有座镇子叫芙蓉镇。芙蓉镇有个庄主叫龚世成啊，人送绰号安良侠。龚世成是我过命的好朋友，我们俩一个头磕在地上了，那是我一个老哥哥，为人仗义豪爽，肯定你们得路过芙蓉镇，如果见着龚世成龚大侠，一个向我问好，二一个有什么困难尽管向他提，他肯定帮忙帮到底。我过些日子要好了，我也准备到芙蓉镇看望我哥哥，您呢先给我捎个口信。
行行行行，
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。沙国瑞、西方侠和女儿沙小燕留到余家寨咱不提，但说圣婴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登城，依然赶着这辆车起身赶奔南京，就转这九顶铁叉山。这座大山方圆数百里，一会儿半会儿转不出去，走的全是盘山道，咕噜噜噜噜，正往前走着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在眼前。